时间到，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读经班。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把《哥林多前书》我们已经看过的内容，我们先稍微的复习一下。那第一章里边呢，保罗是先从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是圣徒开始讲，然后就讲到了第一个问题，讲到教会中不应该结党纷争。那这个问题呢？一共用了4章的篇幅，因为保罗是觉得，纷争的一个原因呢是和受浸谁给受浸有关，所以保罗从受浸这件事情开始讲，讲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然后讲到为主做工的仆人所个人的工程，然后也讲到说使徒的工作。用了4章的篇幅，接下来呢，在第5章就讲到教会不应该容忍淫乱的事情。第6章呢，讲了2件事情，一件事情呢是讲，信徒不要彼此告状，然后讲到不要行淫乱，要在身子上荣耀神，这是第6章讲了2个内容。今天我们就会从第7章开始看，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给我们，特别像《哥林多书》这样的书卷，让我们可以针对教会的问题，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知道，一些原则，知道可以在教会中怎样行，让神的名得到荣耀。我们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明白所教导我们的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还是先把读经者的信念，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我们就直接从第7章开始哈。第7章呢，讲的是基督徒的婚姻。首先呢，是说，为什么会讲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这是保罗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这是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人给保罗写了信，提到了关于这个婚姻方面的许多问题。那针对他们的问题，保罗就写下了这么一章的内容。那究其背景呢，就和哥林多教会这个地方有关，因为，哥林多这个地方呢是一座大城，然后呢有很多是一个性泛滥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说他道德水平比较低落，性生活比较随便。不管是对已婚的人还是对未婚的人，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呢，他们就给写信给保罗，请保罗给一些指引。那么，我们来看经文。所以这个出问题的原因是因为有性的冲击。那一些信主的人在信主以后呢，和当时世上的人也没有什么区别。那这样的话呢，就在教会里边就出现了很多这样的问题。那保罗呢，针对这样的问题来讲，我们来看这个保罗在第7章里一共讲了大概讲了9点的内容，我们就一点一点的看一下哈，第一点呢，保罗是说，论到你们所提的事，我说难不进你倒好，这是保罗的一个观点，就是，不结婚更好，就是保持单身，这是保罗一个观点。保罗为什么是会这么讲呢？保罗是说。在第7节里，保罗解释说：“我愿意纵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那他说这个单身呢， 虽然单身挺好，他后面还会详细的解释为什么，单身有什么好。但是呢，他是说，单身这个事情呢，是有神的恩赐的。那你有神的恩赐，你可以单身；没有神的恩赐，那你就不必要单身。这是他讲的第一点，关于，基本的观点。保罗的观点是说单身更好。第二个观点呢，是说要避免淫乱的事情，所以呢，男子当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有自己的丈夫。这个里边主要其实说是婚姻关系，但是保罗主要是讲到的是性的关系。为什么保罗要强调夫妻间性的问题呢？其实这个性的问题并不是婚姻的全部意义哈，在以弗所书里边、哥罗西书里边，保罗对夫妻的关系有更全面的教导。但是呢，在格林多前书里边讲到这个夫妻之间的事情的时候呢，保罗重点是讲这个性的问题。那这个主要是这里边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这是格林多教会他们所提到的事情。然后保罗呢也是针对格林多教会的问题，所以呢，夫妻间的性生活、夫妻间的性关系就成为了重点。那保罗的观点是什么呢？保罗的观点是说，夫妻当以合一之分互待。那这里边呢，他就讲到这个合一的关系，合一之分呢，就是说，有两个内容，一个内容呢就是夫妻对于自己的身子是互有权柄，就是不是你自己做主张，而是要由对方来做主张。第二点呢是说不可彼此亏负。实际上他就是说，夫妻要有性生活，然后不要拒绝对方的要求，就是讲到这么一个问题。这个主要是针对着哥林多教会所面临的问题。那在哥林多教会，很显然就是有纵欲主义，就是性生活很随便。那可能有的人针对这个纵欲主义又提出禁欲主义，就是不要结婚，所以这两方面的问题呢都有，所以保罗呢就针对这个问题来回答他们。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淫乱的事情，这就是保罗讲到第二点，夫妻之间的关系。然后第三点呢，保罗就讲到说第八节讲到。对没有嫁娶的人、单身的人和寡妇说，保罗的原则是说，常向我就好。常向我是什么意思？常向我就像保罗，保罗是单身，那意思还是说单身就好。这是第八节。接下来呢，针对已经嫁娶的，保罗提到说主。有个吩咐是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丈夫也不可离开妻子。这是主耶稣说，神所预备的神不可人，神所预备的人不可以分开。这是保罗讲，这是主讲的，所以保罗引用了主的话。但是呢，保罗接下来呢也讲到他讲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如果要是有不幸的配偶怎么办？那要不要离开？那这也是哥林多教会所面临的一个情况，因为很多人。在信主之前已经就进入婚姻了，那怎么办呢？保罗的原则是说，如果不信的一方没有主动离开，情愿与他与你同住，你就不要离开。然后信的一方呢，不信的一方如果他要离去，就由他离去。那这里边有14节这个经文哈，说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这个圣洁成了圣洁怎么解释呢？是说，有一方信主，另一方就成圣洁了吗？他其实他的真正的意思呢，是在16节这里说，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就是说，因着信的丈夫或者妻子。到最后会使不信的丈夫或妻子得救，因着你的表现， 他最终也信主了，所以呢，就因着信的丈夫和妻子成了圣洁。第六点呢是讲到说同身的人，7:25，保罗是说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是呢，我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保罗的意见是什么呢？保罗的意见就是，手速安长。手速安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的就不要离开，没有的也不要去求。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保罗给出了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说，必受苦难，就是在婚姻里的人会受到苦难。为什么会受到苦难呢？他讲到说现今的艰难，时候减少了，这个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那他是，所以他是强调，这就是保罗说他为什么要强调单身比较好，手速安长比较好的原因。那最重要的原因呢，保罗是说我愿你们无所挂虑，这在32节，因为就是单身的一个优势。为什么保罗一直强调说男不近女倒好啊，像我就好啊，因为保罗认为单身是有单身的优势的。那单身的优势呢，就是无所挂虑。33节这里是这么说的哈，32节说，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叫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那妻子也是一样哈。所以保罗最重要的呢是告诉大家要，在这个问题上手速安长，如果你要有单身的恩赐，你就单身；你如果没有这个恩赐，为了避免淫乱，那你就进入婚姻。然后在婚姻里边呢，为了避免淫乱呢，个人要以合宜之分互相对待。那这是保罗对于第7章的内容。我们其实他也不完全是讲婚姻，主要是针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些情况来讲。我们看一下我们讲义里边，我们讲义里讲到夫妻的态度，就是夫妻是一体，是身心灵的合宜，所以保罗说当以合宜之分对待。那除了专心祷告可以分房，以后还是要同房。所以这个合宜之分呢，就是不拒绝对方在性方面的需求。那夫妻都有同房的义务，要彼此满足对方。一方面这是神的祝福，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另一方面呢，是防止外来的诱惑，不给魔鬼留地步，是防止淫乱。那这是第一方面的内容。第二方面是说侍奉神的优先，就是讲到单身的问题。保罗是有单身的恩赐，所以呢，他也巴不得大家都有这个恩赐，可以专心侍奉神。但是因为信徒得救的目的就是为了侍奉神，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因为已婚的人呢要顾虑家庭，所以很难专心侍奉。那相比较单身的人可以专心，所以呢，但是因为并不是人人都有单身的恩赐，所以没有这个恩赐的人啊，最好还是结婚。那关于这方面的保罗所给的两个解决的方法，一个就是合宜之分啊，夫妻已经是夫妻的，以合宜之分相待，这样避免淫乱。那不是夫妻的，为了避免淫乱呢，那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就是在婚姻关系中得到满足。独身者的优势，那我们刚才已经解释了啊。那我们现在看第8章。第八章讲到论祭偶像的食物和论吃祭偶像的食物，这 其实这是两件事情。那出了什么问题呢？就是在当时那个时代，有许多的食物呢都是祭拜过偶像的，然后这些祭拜过偶像的食物呢就流落到市场上，所以呢你在市场上买的那些食物呢，就有这个偶像的，就是祭过偶像的，所以有些。对如何看待这些祭过偶像的食物可以吃还是不可以吃？当时的人呢，按照保罗的说法，就分成了两种人，一种人呢就叫做有知识的，一种人呢就叫做没有知识的。有知识的人是什么意思呢？有知识的人就是他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所以他们知道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那这是有知识的信徒。但是还有一些人呢，是属于没有这等知识的。没有这等知识的人呢，他们就是认为，祭偶像的食物呢，就是和偶像有关系。那吃祭偶像的食物呢，就是与偶像认同，就是与偶像产生关系。那。吃这个祭偶像的食物，就和拜偶像是等同的。那这样在哥林多的教会里边就产生了一些冲突。那一些有知识的信徒呢，因为有这些知识，所以呢，他们就放胆的去吃祭偶像的食物。那些没有知识的信徒呢，看到了其他的弟兄都去吃，他就会认为这个。拜偶像也没有关系，他就放胆去吃。他的放胆去吃呢，是他认为他就拜偶像，这样就造成了什么呢？一方面敬拜神，一方面他去拜他的偶像。所以有知识的人吃呢，仅仅是吃食物；但是没有知识的人吃呢，他就是在拜偶像。那保罗说，这样那些有知识的人，因为他们的知识，就使那些没有知识的弟兄跌倒了。那这就是当时出现的问题。那第一节到第三节呢，其实是一个前言。那保罗是在说呢，怎么样运用你的知识？所以说，知识呢，如果一个人有知识，如果不能用爱心运用出来造就人，那这个知识呢，就只能叫人自高自大。所以这里说。第一节说，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就是说，知识如果不能用爱心来运用，来完成造就人的目的，那这个知识只能叫有知识的人自高自大。那这种人呢，保罗说，好像有知识，其实是没有知识。就是在第二节，他说。若有人以为他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就是他根本不知道怎么来运用这些知识，也不知道知识的目的是为了造就人。那为什么保罗在第11节说，软弱的弟兄会因你的知识沉沦呢？就是。你的知识让你是可以知道，吃食物就是食物，既有像的食物也是食物，所以你可以吃。但是软弱的弟兄呢，他看你吃他也吃，他就是在拜偶像，所以呢，他放胆去吃，他就沉沦了。那就，所以保罗说这样就使他跌倒了。那保罗的总结呢，就是在13节，保罗说应该怎么办呢？保罗说：“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这是讲到说，论祭偶像的食物和论吃祭偶像的食物，应该有什么认识，然后应该怎么吃。那第八章呢，基本上是针对这些有知识的人、弟兄姐妹来讲的，说应该怎么行呢？应该出于爱心，然后出于造就人，宁可放弃自己的自由， 就不吃，不让弟兄跌倒。这是第八章。所以我们讲义里边给我们的结论呢，是说一个基督徒要做事情的时候，除了考虑这件事情是否可行之外，就是对于你是否可行之外，还要考虑到是否会绊倒其他的弟兄姐妹。然后呢，做事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要出于爱心。出于爱心就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所以第一步呢，就是有知识，知道偶像是假的，祭偶像的食物可以吃。第二步的知识呢，就是更进一步的知识，爱心更重要，知识是为了运用出来造就人，所以为了不使弟兄跌倒，我就不吃。所以成熟的基督徒会凭着爱心做选择，为了弟兄姐妹的益处，宁可不使用自己的权柄限制自己的自由。这是第八章。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对第三节还有一句话哈，是说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那保罗的意思是鼓励大家出于爱心来做事情，就是这个人爱神，首先是爱神，其次也相仿，就爱人如己。那出于爱人如己的目的，为了不让弟兄姐妹跌倒，自己可以不吃。那保罗的意思是说，这样做的人是爱神的人，那这样的人呢，也是神所知道的。第九章呢，保罗讲到了使徒的权柄和使命。那所以如果我们说第八章呢，是向有知识的人说话，是为了弟兄不吃肉的人，像那些人，那第十章呢，是向那些没有知识的人说话，是针对那些拜惯了偶像的人，是一个警告。那第九章呢，就好像是插进来的一章。所以为什么要有第九章呢？我们从前面一到四章那个保罗讲的，我们已经知道说哥林多教会呢结党纷争，就是虽然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建立的，但是他们现在已经不说一样的话了，已经结党纷争了，所以一定是有人呢会质疑保罗的使徒的身份和权柄，不然他们也不会结党纷争了。那所以保罗呢就有必要为自己的使徒身份辩护，为自己的使徒的权柄辩护，也为自己的使命来辩护。所以第九章呢，保罗就插进来讲了这么一段的内容。其实在哥林多后书里边，保罗继续为自己使徒的这个权柄和这个使命来做辩护，也让我们看到了使徒的一个心智，就是保罗作为一个使徒。那我们先看保罗呢，首先是为他使徒的身份来辩护。保罗是说我不是自由的吗？九章一节哈，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所以使徒有一个使徒的定义是要跟过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保罗说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然后说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工吗？所以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建立的嘛。所以保罗说，若是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所以保罗说，首先说他就是使徒。然后呢，接下来保罗是讲到使徒的权柄，因为这里面提到了两个权柄啊，保罗就做了个比较，说难道我们不可以像基法一样娶个妻子，然后带着妻子一同去到各处去传道吗？然后我们不可以靠着福音养生吗？那这个背景就是说，保罗到哪里去传道都是单身，巴拿巴和他也是一样，没有娶妻。和彼得不一样，彼得娶了妻哈，这就是暗示我们说彼得传道的时候也带着他的妻子。那第二个呢，是靠福音养生，就是保罗没有收受哥林多教会的任何的奉献。那 因为大家把是说有这个权柄这样做的人才是使徒，所以反过来呢，就因为保罗不这么做，他们就认为保罗没有使徒的权柄，不是使徒。所以保罗呢是说，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福音的好处。虽然是主命定是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但是我不用你们来攻击我。这是保罗还是说自己是使徒的权柄？那他是为了哥林多人的好处，他不收他们，不用他们的奉献来供养。那后面一段呢？保罗是讲到他的使命，讲到他作为使徒。他是甘心做众人的仆人，目的呢是为了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他最主要注重的地方呢，是他时时刻刻想到是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所以做事情有节制。那这个保罗有非常著名的这个说法哈，就是，19节，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然后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啊！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最终的目的就是23节，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这是第9章，插了。插入保罗为自己的辩护和为自己，心智的一种表露。那接下来呢，就第10章。第10章仍然是在讲拜偶像的事情，仍然是在讲吃祭偶像物的事情。但是这回讲的对象呢，针对的是那些拜惯了偶像的人。那保罗呢，首先是从历史的见解。那历史的见解里边呢，他讲到了在旷野倒闭，以色列人，虽然从埃及出来了，但是40年的时间，那一代的人都倒闭在旷野。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保罗说，这些事，第10章第6节，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这是旷野倒闭。然后呢，保罗就讲到说，也不要行奸淫。那行奸淫呢，也是倒闭了23000人。最后呢，保罗也讲到说，不要试探主，那试探主的被蛇所灭。然后也不要发怨言。那保罗11节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12节总结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就是说，保罗总结了这么多历史上的事情，就是从历史中吸取鉴戒。那最重要的一个鉴戒在这里边，就是拜偶像的事情。所以保罗接着就是14节就说，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情。他单单把拜偶像的事情提出来。那为什么要逃避拜偶像呢？保罗是从主餐开始讲，说我们是统领一个饼，统领一个杯，那代表我们是一个主，一个神。所以呢，你就不能又祭鬼又祭神。所以吃拜偶像的祭物。吃祭偶像的食物是祭鬼，那这个是针对那些没有知识的人，因为他们就认为吃祭偶像的食物就是在祭他们所拜的。那保罗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所以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其实这个在历史上也是经是发生的事情哈，就是当年以色列人他们一方面在殿里面，一方面在殿里面敬拜神，一方面呢又到各什么 青翠树山岗上去祭拜那些迦南的偶像，又拜神又祭鬼。所以保罗在这里严厉的警告说，这个就针对这些拜惯了偶像的人不可以。那接下来呢，就是结论，关于祭偶像之物和吃祭偶像之物的事情。那保罗的结论是说，凡事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来具体的来看一下。无论做什么，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所以保罗讲到做事情的有三个负面的考量和一个正面的考量。三个负面的考量呢，就是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这是第一件。第二件呢，是说凡事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它的辖制。第三是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所以重点呢，还是要想到造就人。那正面的考量呢，就是31节，所以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论是不拘是犹太人，是希里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所以这个其实总结起来呢，就是要容神，要义人，为造就人而行。那保罗最后说，你们要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那保罗是怎么做的呢？保罗是说，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了11章。11章讲了两件事情啊，一个是讲到在崇拜中蒙头的事情，另一件呢是讲到主餐的事情。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件。第一件呢，在崇拜中蒙头，出了什么问题呢？我们讲义啊，我们来看讲义。就是在聚会中呢，有些妇女她们强出头。什么叫强出头呢？就是她们在祷告和讲道的时候不蒙头。这个蒙头呢，是一个在当时有历史背景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回到当时的状况去看。就是说蒙头是代表着一个象征，就是说代表着顺服权柄的一个象征。男人呢，男人是不蒙头，女人呢是蒙头。那特别是在聚会的时候，保罗是这样说的哈。保罗在11章4到5节是说，男人讲道，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而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所以这个不蒙着头呢，就是在当时呢，女人在公共场所出现的时候，她蒙着头表示她是一个一种正常的。如果不蒙着头呢，就表示她和正常的人不一样。那特别是在哥林多教会的背景，就说以如果女人以就是在哥林多教会里边，有的就出现了一些这样的妇女，她们自己不蒙着头，然后在教会里边或者是祷告或者是讲道。那保罗说这样就违反了顺服权柄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呢就提到这样一件事情，说 在教会里边是不可以这样的。那我们来看啊，出问题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有人就不遵守当时的这种大家所共同遵守的这个习惯呢？保罗指出来这个，我们的讲义里指出来这个问题，是因为不敬畏神。所以蒙头和不蒙头呢，表达是对神的敬畏之心。那这是一种顺序哈，保罗在这里说，这个顺序呢是。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所以男人蒙头呢，是在尊重神、尊重基督。那女人蒙，男人不蒙头，是为了敬畏神。那女人蒙头呢，是敬畏她的丈夫，间接的呢，也是敬畏神。所以蒙头和不蒙头表达是对神的敬畏。所以当在敬畏神的场合。态度是不可以随便的。这个原则呢，也可以应用到我们现在的教会。就是在我们现在的教会呢，我们也有很多，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很多习惯，就是表示你对神的敬畏。那你就在聚会的时候就应该是聚精会神，就不应该滑手机。不应该交头接耳，也不应该随意走动，更不应该迟到早退。那这些现象的发生呢，是因为人对神的敬畏之心不够。所以呢，我们讲义里是说，这样做的人呢，是没有看到神，任意妄为，不但不尊重神，也不尊重那些其他正在敬拜的人。那其实，不仅是他们这个不像一个圣徒哈，其实一般的公民的素质也不应该是这样，在公共的场合就应该守公共场合的规矩，不能影响别人，所以这个就是出问题的原因。第一是不敬畏神。第二呢，是不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保罗给我们这个权柄的顺序是：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这件事情呢，在我们现在男女平权，会有很多的争议。但是呢，基督徒应当顺服权柄这件事情，应该是没有争议的。所以，这是保罗对于针对当时哥林多教会的情况提出来的一点，在敬拜的时候要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做敬拜？因为你大家所因为女人都蒙头，如果一个不蒙头的人出现，会让人觉得奇怪。那有一种说法呢，是说当时那些妓女是不蒙头的。所以这个就是历史上的原因，我们就不太清楚了哈。但是肯定是说，一个人从他的服饰，我们能够辨别出来，他是一个正常的人，还是一个妓女。因为我们在创世纪里，我们也看到说，那个犹大和那个他玛坐在路边，犹大就能从他身上看到说。她是一个妓女，她怎么能看到呢？一定是在她服饰上有不同的表示。所以保罗呢，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在教会里头不蒙头这件事情呢，是不蒙头的人是，当时在哥林多教会那些不圣洁、不虔诚的人，那些女人的一种服饰的表现。所以保罗特别在。哥林多前书里边针对哥林多的问题提到了这个礼拜的时候妇女要蒙头这样一件事情，解决的方法，为了避免在崇拜中的混乱，解决的方法就是要高举神，不高举人。 那就是让我们在参与崇拜的过程中，每一个参与崇拜的人都是要把注意力放在神上，放在神的身上，而不是放在人的身上。不管是讲员、是领会、是领崇拜的、是招待、是师班，大家都高举神，都存着敬畏神的心，就可以把会众的心带起来，归向神。我们讲义里还讲到另一点哈，说顺服的人，说你要人顺服你，你自己先要顺服主，顺服神。使徒顺服基督，教会才会顺服使徒；牧师顺服主，会众才会顺服牧师。那这是我们讲义里的一个内容。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个内容。第二个内容呢是讲到主餐，主餐出了什么问题呢？保罗在这里首先是提到一个警告啊，17节说：“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所以这话是很重的啊。那，为什么呢？保罗说：“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然后有的人呢先吃饭，甚至醉酒，然后才守主餐。那这是讲到了守主餐时候出现的问题。那这个我们要想到一下，进入到当时的历史背景状态啊。那当时他们，教会呢，就是在个人的家里，不像我们现在有会堂。那在个人家里的时候呢，他们也没有把吃主餐和吃个人的饭进行一个分开。那么在个人家里的时候，就是有人饿了，有人就吃。那而且吃的时候呢，这里边提到说吃的时候还有分门结党的事情，就是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结果就导致呢，有人饭多他就吃得饱，甚至喝醉；有人呢饭少呢，甚至于饥饿没有饭吃。那保罗就说：“你们这样做就混乱了，让那没有的人羞愧了。那这样的分门别类，保罗说这是不对的。”那这样就失去了守主餐的意义，因为呢，当时在，因为就是在个人家里，所以，各个人的家里都不一样，那，所以没有一个清楚的规矩，就造成了这样的混乱。那这样混乱的结果，保罗说了很严重的结果啊，这样的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那后面他会讲，损是什么？那我们先来看讲义啊。那出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出问题的原因呢，就是对主餐的认识不正确，就是不能分辨是主餐是主的身体。那所以呢，态度才轻率，就和吃饭混在一起。可能就因为我们也知道那个吃饭的时候，他也喝那个杯。吃饭的时候呢，他也吃那个饼，那他没有分开，就是你也分不清他是在吃主餐呢，还是在吃自己的饭，就混乱了。这样就他就没有一个敬畏的心来吃主的饼和喝主的杯，所以保罗呢就把主餐的意义从主所领受的又重新给他们讲一遍，说这个饼和这个杯，并不是你们吃饭所吃的那个饼，所喝的那个饮料。你们一定要认清这个杯和饼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这个就是23节到26节。那我们今天就会守主餐哈，我们守主餐的时候都会读这段的经文。最重要的就是，每逢喝的时候如此行事，为了纪念主。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 所以这不是简单的你吃个饼就饱了，喝个饮料就不渴，是这个饼是主的身体，杯是用主的血所立的约，所以守主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清这个饼和杯的意义。如果我们认不清这个意义呢，就会表现出一些不敬虔的行为，就会以轻率的态度来对待主餐。那这样的态度不正确，就是保罗说的，不是受益，乃是招损。那这是出问题的原因。那另外一个。保罗所指责的是说，他们在吃的时候是分门别类，然后有人吃得饱，有人吃不饱，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保罗在责备守主餐这件事情上，保罗最重要的责备是说，你要知道主的饼和主的杯的意义，要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看我们下面啊，对，这是下面解决之道。在解决之道之前呢，保罗27节说：“所以无论何时，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他接着说：“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领主餐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我们先自己省察啊，省察的时候说，我们省察自己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有没有犯罪的地方。”有得罪神的地方，我们到主的面前来悔改，这是对的。但是在哥林多前书里边，保罗更强调的是，省察是让你省察你吃的杯是什么意思，你喝的杯，你吃的饼是什么意思？保罗说，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这个分辨。是说，当你拿到这个杯的时候，拿到这个饼的时候，你不能就把它看成是个葡萄汁，你不能把它就看成是那么一块饼，那就是主的身体和主的血为你舍的。那保罗后面就讲到说，为什么受损？30节说，吃喝自己的罪。有什么结果？30节说，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和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那受损就是不是受益，乃是招损。这个损的结果就是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也有患病的，甚至有死的。那就是说，没有分辨主的身体。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因为你干犯了主的身、主的血。所以，这个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主餐的意义。主餐是让我们纪念主。那最后的解决的办法，那解决第一个问题的办法呢？混乱的办法是说，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那这就是说，解决大家吃的时候，有人吃饱，有人吃得很饱，有人吃不饱。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分门别类怎么解决呢？保罗就是说，你要饿，你自己在家里先吃，吃饱了再来。来了呢，这时候呢，大家。彼此等待，一起来守主餐，这样就避免这个你吃饭这件事情和守主餐之间所造成的混乱。那第二个呢，就是省察自己，净守主餐，就是守主餐的人必须明白主餐的意义，并且心中省察。我知道这饼是什么吗？我知道这杯是什么吗？ 那么这样做的意义是表明主的死，是为了纪念主。那特别提到说，我们是同心合意，领受同一个饼，饮于同一个杯，这样也可以让我们在弟兄姐妹之间不再分门别类。好，那我们看到了11章，关于11章呢，还有最后一点，我们的讲义讲的是说，主餐是要在。有另外一个意义呢，是可以让我们在主里面合一，所以这个合一呢，是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换来的。所以，我们所祝福的杯是统领基督的血，我们所掰开的饼是统领基督的身体。所以在这样一个合一的主餐礼里边，不能分门别类。那当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守主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主餐礼里面与主合一，也和弟兄姐妹一起合一。那这就是11章的内容。12章，因为我们还有5章了，所以呢，12章我就不打算。今天就不打算再讲了，12章放到后面和，12章到16章那5章，我们下一次一起讲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今天提前了一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借着格林多教会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学到属灵的真理，让我们可以以格林多教会他们所出现的问题为借鉴，学习如何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边，按照主的教导，按照主的指引，我们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让我们也把荣耀神放在我们首位的目标，把造就人也放在我们首位的目标。让我们都可以，为了主，为了弟兄姐妹的缘故，我们可以攻克己身。愿主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在主的教会中，让主的荣耀行出来，让世人可以因着我们而让主的名得荣耀。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